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老师一问讯。
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早上好。好，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讲解我们的第三部讲记，就是课本是195页。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如果结束之后呢，下个礼拜起只剩下3次而已啦，所以我们的时间是蛮快的哦。我们5月再上3次呢，这本书就上完了啊。那今天要进入的是第三部啊，《大树紧那罗王经寄送讲记》啊，是195页这边啊。那这一部讲记呢，是导师非常早期所讲解的，地点就是在慧瑞讲堂。如果我们看这个195页倒数第二段啊，就是倒数第四行这边，导师的序呢有写到是民国几年啊？64年啊，64年在妙云兰若写的序。那但是在第一行呢，导师说这一部讲记其实是在10多年前讲的，有没有？意思是说，导师是讲于民国54年之前的啊，所以蛮早的啊。那隔了10年，那才把讲记誊录出来啊，整理出来，所以也算是历史蛮悠久的啊。在市面上确实蛮少人讲这一部经的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因缘，跟大家一起研讨啊，那也是内容也是蛮好的啊。那这一部讲记因为它是讲记嘛啊，所以它就不是非常学术严谨的一些出处啊，所以我今天有做了一份补充讲义给大家，有没有拿到啊？
有
哈，待会我们会用到的。好，我们先看195页的第一段啊。那这是在讲堂所讲的一部经，它是由顾法言居士录音，然后杨子明那笔录出来啊。那朱飞居士把它刊在《菩提树》杂志啊。那第二段，那导师说，我国啊，就是不管是大陆或者是台湾，都一向都是重视大乘佛法。那方便有多门啊，大乘法，但是门门都可以入道。那导师在这里说，举要来说，不外三类，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学佛三要，主要就是3种类人。那第一个就是信真上，以信要十方净土精进而入佛道。那第二类呢，就是智慧真上，就是以智慧解悟而入佛道。第三种人是悲真上，就是悲济众生而入佛道。这是导师的一个归纳。导师在非常多著作呢，早期都是用这三类来归纳。那是把导师基本上是以大智度论很多地方所归纳出来的3项啊。那众生根基不同，那因机施教， 那当然也就入门的方便会不同、好，第三段，不过从圆成佛道啊，就是究竟成佛来说呢，这个菩萨道啊，菩提道，这三心呢，这三种真相都是必须而不可或缺的、就是心愿、慈悲跟智慧。那这三种呢，就是圆满的时候呢，它就是大圣三心、信愿成就之后，就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慈悲、就是大悲为上首，智慧就是无所得为方便、所以在般若经所讲的大乘三心，就是这三种入门的一种完成、入门的完成。所以这三心呢，在大乘法来说，它是一定要必备才能成佛、那应三类根基而有三种方便，只是出门的方便施设而已。那真正由出门而深入的话呢，菩提道是终归一致的。这个终归一致就是不管你从哪一门进入呢，都要三心圆满的意思啦。终归一致就是要三心圆满，不能偏任何一个，或者是缺少一个，或者是有其中一个不圆满，那可能就没有办法成佛。也许可以称为声闻，但是不能成为、佛陀、无上正觉、像导师在佛法概论就说、这三心啊，声闻不是完全没有的，它比较不足的呢，就是慈悲这一项声闻啊，它不是没有慈悲，它是没有、大慈大悲，所以它这一个慈悲这部分呢，它是没有菩萨这么圆满，所以它三心其实也是有、只是慈悲这部分它比较弱，所以它就成为声闻众、好，第四段，那导师说他选出这一部经、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的部分寄送、部分而已、不是全部，因为全部的话后面有讲，好像我印象中是四卷、有四卷蛮长的，那来宣扬这个菩萨道，重在同归一致的大菩提道。所以导师要揭露这些偈颂主要的目的是、同归一致的大菩提道啦，就是三心齐修的意思啦，就是学习菩萨道的话要三心齐修，不能有所偏重，就像龙树的菩提资粮论所说的内容，虽然、它是偈颂、但是它开演的内容呢比偈颂还广，大意也还是相同、所以导师说这部讲偈希望大家能够有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的一种认知、就是大乘三心都要圆满、那开始的时候可以随自己的根性从不同的方便入门，更能从同一的菩提道去入一切智海、一切智海的话，一切智就是佛智、一切智就是佛智，就是无上菩提。那所以呢，就是能够依同一的菩提道，就是三心齐修去入佛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根性选择，看我们是心愿的、慈悲的跟智慧的。换句话说，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认知，所以我们必然也要尊重别人的选择、不一定是说别人修念佛的、就是比较钝根、我是听法的比较立根、不能有这样子的区别，因为到最后呢，三心都是要具备的啦，你只有智慧没有心愿也不能成佛的所以我觉得导师这里有提示我们我们可以随自己的根性学那相同的我们也要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选择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那这一次选择这一部经的部分寄送来说，是因为 一般的大乘经典呢都是部头很大、哦、那所以呢这一部经导师就选择部分的寄送、哦、让大家对这个菩提道有一个认识、啊、那这一部经对中国佛教徒来说是有一点陌生的、啊、不过它在印度的大乘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好，我们来看196页。这部经的性质是以阐述大乘法门，以发心修菩萨行成佛为主题、啊、所以这里就是有三个次第，发心修行正果、啊、有没有、啊、第一行的地方、啊、它的性质跟般若跟维摩诘经的意境相近、啊、除了赞扬佛的果德，特别重视菩萨行、啊、就是因行、啊、好，那这个是前言。那再来我们看释经题、啊、那释经题的话导师也花了蛮大的篇幅、啊、在说明、啊、那第一个导师先说明大树紧那罗王这个名字、啊、他是一位菩萨的名字。那经名有所问这两个字，这个所问呢就是说的意思啦、啊，就是这一位菩萨问嘛，所以就是说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啊、也就是以这个菩萨为中心在佛前宣扬他特有的法门、啊、就好像维摩诘经，经名也叫做维摩诘经所问经、啊、或者是说维摩诘经都可以、啊、就是以这位菩萨为中心啊而开示的法门。好，第二段，中国佛教徒呢大部分只是知道一位叫大圣紧那罗王菩萨，所以你要看清楚大圣，但是跟我们现在要讲的大树是不一样的啊。那比较不知道大树紧那罗王菩萨啊，在中国这位菩萨跟灶神 啊就是厨房的这个灶神，那差不多是专门管理厨房，在供养时要称这个菩萨的名字。那所以我们在北传佛教呢都有这一尊神叫做大圣紧那罗王菩萨、啊、大圣紧那罗王菩萨的话就是北传所传说的灶神、啊、跟灶神一样的这个菩萨、啊、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大树，大树紧那罗王是不一样的，大树紧那罗王就不是灶神哦，就不是哦、啊嗯、现在我们要往下看就知道、啊、那紧那罗是护法神之一，那他现在导师是把这个大圣紧那罗王的传说讲给大家听、啊、他说他有灶神的那一种性质啊。那在中国流传一个故事，他说在 一间寺庙里头啊，曾经遭强盗洗劫、啊、那因为就是看到小偷强盗进来嘛，大家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强盗呢赶走，那这时候就是厨房那走出来一个厨师，那拿了一个大的铲子就把小偷赶走，那所以呢大家就去找这一位出家人，结果却怎么样也找不到、啊、所以就传说那他就是紧那罗王菩萨、啊、所以就是管厨房的一个菩萨。那其实佛经只有大树紧那罗王菩萨、啊、我去检索西贝塔在印度的经典都没有啦，就是大圣紧那罗王没有这个经典，只有在那个中国的一些古德的著书里面才有、啊、类似这个灶神的这一位大圣紧那罗王菩萨。但是在西贝塔有的，在印度就有的菩萨呢是只有现在要讲的这个大树、啊、大树紧那罗王这一个就有、啊、是真实在经典上有。 好，那什么叫做紧那罗呢？我们往下看啊，它是印度话啊，是天龙八部之一啊，它是音乐神啊，是奏乐的啊，跟钱达婆同一性质啊，就好像四大天王抱着琵琶那一位啊，啊就有点像那一位的性质啊。那举行法会的时候呢，他们要担任奏乐啊。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乐众啊，对，乐众，乐众啊，嗯。所以这个是大乘法会才有的啦，如果我们去读阿含经是没有的啦，啊嗯，阿含经没有这种，嗯。那为什么称它为紧那罗呢？因为中文翻译为疑神。这个疑神，哦，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也以为它像阿修罗，阿修罗不是疑心很重吗？对不对，啊，但是这里的紧那罗，哦，它是疑神，不是因为它怀疑心，哦，不是哦，是因为它的长相看人不像人，看天不像天，啊，因为他的头啊长了一个角啊，长了一个角出来，所以让人疑惑不定，所以叫做疑神，啊，所以这长相的问题啦，啊，因为真正的他是音乐神，啊，那是音乐神。那领导这一群紧那罗的天神的就是叫紧那罗王，啊，他是最著名的一位菩萨，啊。好，接着我们来看大树的含义。那这个紧那罗，我们看一下注脚四，注脚四，紧那罗是第四天的音乐神，有没有？那梵文是 Druma， 那就是屯的意思，屯或者是敦伦。屯轮，啊，还是敦轮？屯轮，哈，哎，嗯，不同的翻译啦，哈，嗯，但是它是紧那罗，就是 Druma 啊。那跟我们 上面的解释差不多啊。好，我们来看197页。在世俗的见解来说，那紧那罗就是音乐神。那从经典上我们可以了解他是住在森林里面的，啊，是人间，人烟稀少的地方，啊，那所以森林中就会发出美妙的音乐，啊，跟他们的音乐神的性格相合。那从佛法的观点来说，那菩萨的名字或者是佛的名字都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功德跟意义而取的名字，啊，那一位居住在紧那，森林当中以大树为名的菩萨，他的功德跟地位必然很高，啊，那就像法华经所说的，佛法的教化就如那个龙王降雨，一般能够滋润大地，啊，雨水是没有分别，小草就吸少的水，大树就吸大的水，啊，各适其分而沾其利益，啊，这位大菩萨呢是一位无生法忍八地以上的菩萨，啊，他功德如大树一样，啊，所以下面呢就要正视什么叫做大树紧那罗王，啊，那为什么用这棵用一棵树来形容，啊，好，括弧二，菩萨自身的功德，那就是用树来描述，来譬喻，啊，好，我们看下面的第一段，菩萨的修行由初发心修行的功德，啊，不是，由初发心修行直到成佛，就好像树的生长，啊，好比树的生根，长出树干，长出枝叶，开花结果，那就成为一棵菩提大树，啊，所以从发心到成佛就好像一棵树的成长过程，成长过程，啊，那经典上就以大树来譬喻菩萨修行的功德，就好像华严的普贤行愿品有提到说， 那譬如旷野沙漠当中有大树王，那如果大树的根得到水的话，那它的枝叶跟花果就非常的茂盛啊。那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啊，也是这样啊，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啊，以大悲水饶益众生，那就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啊。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是以大悲水来饶益众生，则能成就无上菩提啊。那经文是说众生是树根，对不对？众生是树根，那佛菩萨是花跟果啊。所以如果是说按照这里来说的话，它跟我现在画的这一个图不同了哈。如果是按照现在经文来说的话呢，他说什么花跟果是什么，花跟果啊，花跟果，那这个是佛菩萨吗？啊，佛菩萨。那如果是树根的话，就是众生啊，就是众生。那如果是浇水的话啊，浇水啊，浇水的话，这个是大悲。所以如果按照经典的话，它的描述跟导师待会要说明的又有一点不同啊。那如果用大悲水来浇这个众生，饶益众生，就能成就佛菩萨智慧的花果啊。所以佛菩萨的花果是果啊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图来看的话，这边是果嘛哈，成就果实。那大悲跟众生呢，就是因啊，就是因。就修菩萨道呢，要基于大悲心来利益众生，然后成就佛果，这样啊，那因果关系啊，因果关系。待会导师在下面就会提到了哈，为什么说众生是树根啊？因为菩提树王啊，啊，就是一棵很大的菩提树，树王。那为什么说树根是众生呢？啊，待会我们后面导师有详细的说明。因为如果没有众生，菩萨是不可以成佛的，菩萨是没有办法成佛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成佛啊，却关在房间自己用功，却躲到深山里面去用功，不要面对众生啊，这是不可能成佛的。我们待会会看到啊，他说这样子是不可能成佛的。你不能说我用观想的，愿我父母快乐啊，愿一切众生快乐，你这样子的愿是不能成佛的啊。所以待会我们会提到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的解释啊。树必须有根啊，否则就不能生长啊。而菩萨是从发心到成佛必须有根，那大乘佛法的根就是以大悲心为因的菩提心，是大乘法的根，有没有？所以我这个图就是按照这里来画的啦哈。第一个图啊，就是树根呢，就是菩提心，它是基于大悲而发起的菩提心，那这个就是树根，大乘的树根啊。修大乘行必须发菩提心。那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也即是大悲心。如果缺乏了大悲心，任何的事物都不能称为大乘，更不必谈成佛啊。所以大悲跟菩提心它是要一起的啊，要一起啊，要一起。什么时候有菩提心、大悲心，那就什么时候可以称为菩萨。如果大悲心退失， 就不可以称为菩萨，就非菩萨了哈。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哈，我们受持菩萨戒的时候啊，菩萨戒说破戒呢，他说是退失菩提心，叫破戒。菩萨戒啊，啊，你们有受过菩萨戒吗？有没有？有受的请举手。啊，还不错哈，嗯，很多。那你们有听过吗？退失菩提心就是破戒，有哈，哎，所以大圣的犯戒哈、哦、破戒跟声闻的不太一样的。他说退失菩提心就算是破戒啊，哈，嗯，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发菩提心就是要上求佛道跟下化众生。如果我们对于众生已经厌倦讨厌了，其实你的菩提心已经败坏了。啊，嗯，那平常说我们总以根，总以为根先长好，树才能生长啊。但事实上呢，根跟树啊，它是要发展均衡的，就是同步进行的意思啊。哈，根长得越深，树也就长得越高。树长得越大，根就会长得越深，深广，这个是必然的，大家应该知道了哈，嗯，所以树跟根啊是生长是同时的啊，所以菩提心跟行菩萨道它是同时进行，并非先把心发好了然后再去实践啊，所以菩萨道是行得越大，菩提心就会越坚牢，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啦、啊、所以有些人说，师父我的道心还不够坚强，所以我现在不能够面对众生，因为面对了这种恶劣的众生我很快就退心，这也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也不是说完全错误，但是呢，如果按照菩萨道来说，如果没有众生，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检视自己的菩提心是强还是弱，对不对？真的啊，我们如果面对众生、哦、你就很容易测试的，不用别人印证你就可以自己测试了，就心里有数了，对不对、啊、所以那菩萨道行得越广大，菩提心就会越坚固、啊、因为历练多嘛、啊、历练多当然就会越坚固、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啊以前我在讲阿含经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讲八正道正见正思维等等乃至正念正定，那很多人都会问说，师父我到底要先修正见呢，修到什么程度再进入正思维，还是说我先从戒学啊正语正业正面开始啊，还是我现在先修正念减压，我从正念下手开始啊，你们觉得呢？正见正思维先一起，那一起你怎么做？盘起腿来看书，盘腿就是正念正定，然后看书就是正见正思维然后口诵经就是正语正业全部一起做。当然同时进行的意思、啊、不是说你同一时间、啊、所以大智度论有说即时、啊、大智度论有解释、啊、他说即时的意思呢不一定是同一刹那叫做即时，就是说你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中间没有岔开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大智度论说啊，他说即时呢有两种解释哦，一般我们中文啊讲即时就是同时嘛哈，就是两个东西即时就是或者是聚啊聚时啊，在古文啊有时都可以把它说成是同时，对不对？但是龙树菩萨解释说这个同时不一定是同一个刹那了，不一定是同一个刹那，那他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是很长的一个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呢你可能这个时间啊，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觉得我要先培养正见， 那但是呢，读书也不能够一直读书啊，对不对？所以有时我们可以学习正念啊，啊，然后平常生活注意正语啊，啊，总之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你不让其他的法切断你，这个都叫做即时。这整个过程都可以叫即时，它不可以，你就是不要岔开去，把你所学的方法哈，岔开去学别的东西。那这整个有相续不断的话，那个都可以称为即时啊。所以《大智度论》说，即时有另外一种解释，这个也可以称为句啊，句时或者是即时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里啊，虽然是说八正道，或者是说，菩提心跟三心要同时并行，但是它还是可以有先后啦。我们可以依自己的根性选择你相应的先做啊，然后比较有基础了再做第二个，再做第三个，但是这中间不要岔开去学别的啊。那不岔开的话，这个都可以叫同时进行。所以我才经常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友情的，一个友情在母胎当中，我先问你，它是先长出哪一根？六根啊，先长哪一根？啊，先长哪一根？做过妈妈的你们不知道吗？啊，哪一根？一根。是吗？生根。如果是说以杰罗兰来说啦，名色杰罗兰来说，是一根，是不是 你生的啦，是他自己投胎的嘛。对不对？那个意思 是业力来的，但是他配胎的时候呢是生根，生根第一个，但是之后呢就是他四根是后面就升起了，前面有两根嘛，一根跟生根，就是名色杰罗兰的肉团的那个第一期的形状，但是它之后呢就是后面的四根啊，眼耳鼻舌四根，那四根之后呢，名色具足，它就六路嘛，六路就有处这样，所以在十二缘起来说，它是有这样的胎生学的次第分啊，有这样的前后。不过如果是说按照我们六根的成长来说的话啊，比如说 baby 出生了六根具足了，那我们就不能说他要先哪一根长好了再长哪一根，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不对？他六根是同时发生的，同时你吃营养下去，他六根都会滋长。所以在学习佛法也是这样，八正道虽然是说我们不能同时进行，但是它不是切开的，在我们的心中呢，戒定慧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都要去注意它是整体发展的啊。那这里同时进行也是如此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像导师这里所说的，我们不是说先把心发好了哎，再去做行六度啊，不必一定要切成这个样子啊。好，再来我们往下看。树的根长在土里，不管是好的土、坏的土、清净的土、污秽的土，都可以生长的。只有两个地方不能生长，一个就是土下面有水，太多水的话树根会腐烂；第二个是下面有火，像下面有瓦斯或者是石油，水太多下面有石油也不行了，下面有火的话就类似有瓦斯等等，那根也长不起来。好，挂壶二，佛法之中以大悲心为主的菩提心根，则是在众生在烦恼中生长的。所以它要有两个前提，就是菩提心啊，以大悲为本的菩提心要在两个地方生长，一个是众生，一个是烦恼，不能够离开这两个地方 寻找菩提。像我们最近在读这个文殊法门啊，我在福研啊，在学院读文殊法门。那文殊法门有很多经典都是讲圣意的，但是他讲了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就是所有的菩提，所有的涅槃都不可以离开生死来谈。我们要谈涅槃，不能离开生死；要谈菩提，不能够离开烦恼。为什么呢？像《大念处经》啊，他就有说，什么叫做极地呢？让我们起贪欲的地方就是极地，就是烦恼的根啊。那什么叫灭地呢？你对于会起杂染心、起烦恼心的地方，不再有任何的染着，那个就是灭地，那个就是涅槃。所以我们在世间，我们如果能够看到、了解世间法，如实之见世间法的不真实、无自性、但有假名，那世间法，我们从世间法就可以透彻了解什么叫做圣意空。啊，所以不可以离开世间或者是烦恼而去求菩提啊。那这里也是如此啊。哈，若没有众生或是不想度众生，菩提心根本无从生长。但众生越苦，烦恼越多，真好是行大乘法增长菩提心的因缘。所以佛法的思维跟世间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学佛说，我不要去面对那么多众生，所以呢，不管我的事哈，最好不要来找我，我把我自己本分的事做好就好。你要注意哦，有些我们学佛之后的思维不一定是佛陀教导的思维。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最近啊，就是在网络上有看那个佛传啊，大家有去找来看吗？啊，印度拍的啊，我看了真的是很感动啊，真的，我看了一些而已，我就很感动。哎，我们的佛陀还没有出家，诞生的时候呢，他就充满慈爱心，一直到他长大到出家。哎，那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我们要真的要让自己在佛法中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真的要多读经论 啊，否则我们自己的思维其实不见得就是佛法的思维啊。就像这里所讲的，众生越苦，烦恼越多，其实反而是修菩萨道的最好的道场啊。那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自己在舒适，没有人来烦我啊，那不会有动荡不安的情况，是最自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反而你是在安逸中退步，却以为是进步啊，这个是很可悲的啊。所以如果没有读经论啊，自以为是啊啊，那一念退道心啊，大智度论说，一念退道心，就等于我们退了很多很多劫啊。不要以为说我们一个念头没有关系啊，来影响我们很大的了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菩提心根有两个地方可以没有办法生长，一个是声闻，一个是缘觉啊，就是二圣。菩提心的根即不生长，那小圣只为了自己啊，那自己修好就可以啊。二圣就好比深水火坑啊，大圣人，如果一落入这两者呢，菩提心就会退失啊。所以菩萨不怕烦恼，不怕造恶业。当然了，这个大家看了这句话不要说，哎，那我去造恶业没关系哈，千万不要这样。导师的意思是说，这种造恶业呢，有一点像是那个大家有听过吧，一个船夫为了要救整船的人杀人，这种啦哈，这种才是。你不要拿这个说导师鼓励人家这样，我就 我就罪过了啊，所以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菩萨是不怕烦恼，也不怕造恶业，流转于人间也好，堕入恶道也不怕。但是呢，一落入小圣啊，正涅槃啊，只为自己的解脱自在，那就修行上来说，固然也是很好啦哈。但是呢，天翻地覆跟我无关啊。这种境界虽然很了不得，但是跟菩提心是不相应的啊。菩提心是没有办法从这种心境上生长出来的啊。那菩萨道却又如何能够行得起来呢？啊，所以呀，宁可受生死受生死轮回呀，多受苦，也不愿堕入声闻。那即使小圣可以回小向大，但是兜了一大圈也浪费很多生命啊，所以不妨直入大圣啊，生菩提心的根，所以必须要避免二圣啊。那当然这个是相对而言啊，鼓励人家发菩提心啊，不是说二圣人就完全不可取了，当然也不是。为什么？大家如果有去翻《般若经》，你就知道《般若经》是谁讲的啊？佛命须菩提讲的，佛命舍利佛讲的，全部都是声闻弟子讲的。所以你说声闻弟子没有可取的地方吗？有，还是有的啊，还是有很多优点。只是说，站在鼓励人家发菩提心来说，声闻那不及菩萨啊。因为待会我们会看到菩萨的功德实在太大了啊。好，我们来看199第四段啊。大圣法特别重视空跟无二无别的平等啊，就是空跟平等性，这个是大圣最重视的啊。那最重要的一点呢，那不论是谈到空或者是智慧或者是慈悲，都不是把自己从众生之中分离出来。就是我们不管是谈空、谈智慧、谈慈悲，导师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呢孤立起来，跟世间无关啊。有些人就是刚刚我所讲的啦哈，我们认为自己所修的啊，这样子很舒服的，没有障碍的啊，那这种就是修行。那这个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把众生之中，从众生中分离出来，那自命清高啊。那个谁讲啊？好像是印光大师讲，还是谁讲啊？说不是众生皆是菩萨，唯我是凡夫。那个是谁讲的？这句话是谁讲的？众生皆是菩萨，唯我是凡夫。啊？谁讲的？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哦，是吗？啊，你们也不知道啊？那我回去查一下啦，我以为你们都知道了。我印象不是，好像不是弘一大师吧？没关系啦，总之有一位古德这样说啊，有一位古德这样说啊，众生皆是菩萨，唯我是凡夫。那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错误的观念呢，把自己孤立起来，跟众生无关，跟世间切断关系的话，这个就是众生皆是凡夫，唯我是菩萨。他刚好倒过来的观念才会形成孤立自己嘛，对不对？啊，自视过高啊。那众生的痛苦跟自己的痛苦，如果都是相关平等的话，才真正能引发同体大悲。就是智通之法，所以大圣佛法讲慈悲，讲智慧，重视平等观啊，这是大小圣不同的地方。也许大家会问说，师父，我又不是那种大菩萨，我现在才是初发心而已啊，你不要要求太高嘛，师父，要我去度众生，对不对？我可能还没有度一两个我就退心了，对不对？当然从现实来说，真的要面对众生哦，真的很难的耶。你跟他太要好，别人就妒忌； 你知道吗？你跟他太有距离，他说你很冷漠啊。他有错了，你指正他，他说你无情啊。你不指正他，他说你无理啊。所以我们要做菩萨啊，是很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自己要很清楚。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做到大慈大悲，但是我们的心要保持关怀众生，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对于世间的天灾人祸，不要冷漠无情啊！啊，那即使我不能够亲身到别的国界去救灾救难，但是我可以随自己的力量啊，我捐献啊，布施，或者是说诵经回向，这个都是一种菩萨的方便，都是一种培养慈悲心平等观的一个方法啊。所以不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呢就一概的抹杀，这个是不正确的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修学大乘佛法，大家必须要了解一点，即使我们想要了生死，个人的修持固然重要，但是却不能只顾自己。大家要把这句话画深刻一点，把它画红色啊，不能只顾自己啊。我们自己想要了生死得解脱，众生其实也是如此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堕落受苦的，没有，没有啊。若是一切众生都苦得不得了，而自己的内心却解脱自在，这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这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必须不放弃众生，跟众生息息相关，自他不离，自他一体，才是真正的智慧跟慈悲啊，才是菩萨。那唯有这样的菩提心才能够发得起来，就好像大树的根如果不深不广，树是长不大的，两者一定密切相关啊。所以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以前不知道啊，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少槟榔树，我们马来西亚呢吃槟榔只有印度人才吃槟榔，真的很奇怪，我们马来西亚只有印度人会吃槟榔。但是我来到台湾，我说怎么华人这么喜欢吃槟榔，我也搞不懂，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的文化完全不同。那我也没有看过槟榔树，我们马来西亚比较多的是什么树？椰子树。我以为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很好笑，有一次我到埔里还是到哪里，因为它是全部都是槟榔树嘛，我就说哦，这个椰子树怎么长得那么瘦，很像不健康啊，有没有？是不是没有施肥还是什么长得那么瘦？后来他们跟我说不是，那个是槟榔树啊。后来我才知道呢，哦，原来槟榔树呢，它就是如这里所讲的，树身虽然长很长，但是它的树根啊很短，对不对？所以台风一来都倒啊。那这种就是树，如果你长得大，根扎得不深，风一来就倒。那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咯，你发大心，但是你的根菩提心啊，你的道心扎得不深，对自我的要求啊不够真切的话，你的树根不深，那我们一个考验啊你就倒了，一个考验来就倒啊。所以修学佛法我们不必去跟别人比啦啊，因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不足的是哪里，那不足的哪里自己要把它补过来啊，我们不必去问别人的，自己知道的嘛，对不对？戒定慧，我想问大家，戒你觉得学得不错的请举手啊。 还有一个不错，定呢学得不错的请举手，慧呢那你们什么学得不错啊？啊，贪嗔痴啊？啊？哦，在努力中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知道啦啊，戒定慧不管是哪一块，我们觉得不足的，自己要补强，真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往下看哈，第五段啊，大树一定是有着很大的树干啊， 那这棵菩提树以什么为树干呢？六度万行，有没有？六度万恨。所以我在这个图就有写了哈，六度万恨是树干，有没有啊？虽然是六度万恨，但是它其实呢，根本上来说是以般若波罗蜜，有没有？般若波罗蜜为主啊。那如《维摩经》所说的大智本行啊，智慧呢是根本啊，摩诃般若跟悲行是一切行的根本啊。摩诃就是大嘛，般若就是智，就是大智大智慧啊，跟悲行是菩萨道的根本。如果缺乏这两个，就是悲智合一啦哈，智悲智合一啊，悲智双运。如果缺乏一个，都无法成就菩萨行啊。在《般若经》里，曾经有提到说，般若如眼睛，其他的功德如盲眼，盲眼人啊，尽管他们有各自的功德力量，但是如果没有眼睛的引导，那他们是到不了目的的啊。所以一定要有眼睛，那才能够呢带这些功德到我们想要到的目的。那所以呢，有了般若，那一切功德才能成就，而终能导向菩提啊。究竟菩提皆须以般若为本。好，我们再看200页，待会我再做补充啊。那若这一棵菩提树来说啊，以这棵菩提树来说，般若法性是根本，那跟六度万行呢是相应的啊。换句话说，不是只要证悟了般若就好啊。万行固然是由般若来引导，但是万行的功德它是可以增长般若，就是庄严般若啊。好比树长得越大，树上的树枝树叶自然也就更多更茂密啊，更茂盛啊。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啊。初地菩萨虽然已经证悟了，但毕竟还没有成佛，于是不断进修，种种的功德增长，而般若证悟也因此而越深啊。那一步一步的向前进步，终于到达成佛的阶段啊。所以般若为道，一定要有无边的功德跟它相应，那一切的功德综合起来才能够成佛啊。就一切的功德综合起来才能成佛了哈，就是六度万恨啊。那小节，大树紧那罗王菩萨虽还没有成佛，还没有究竟圆满，但他已经是八地以上的无生法忍菩萨，就好像文殊普贤啊菩萨，他的功德已经跟佛很相近啊。那般若经有提到说，十地菩萨如佛，好像佛了哈，如嘛如佛，所以十地之后呢才成佛了哈。就好像农历十四的月亮跟农历十五的月亮只是差一点点而已，那光明普照啊，就已经非常接近啊。所以大树紧那罗王的菩萨呢，跟佛圆满菩提树已经是非常接近啊。那提到这个我们前面啊提到这个199页啊，最下面这里啊，提到说般若如眼啊，其他功德如盲人，这个我们前面也有提过的啦啊。前面我们看一下课本的19页啊，大家看一下19页，课本的19页，在玄论《金刚经》玄论的地方啊，19页，大家有看到注脚61吗？有没有？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有没有？有哈，哎，我们来看两个注脚哈，大智度论的说明。第一个，我们看哈，61，第一个卷29，五波罗蜜植诸功德啊，五波罗蜜这是功德啊哈， 那能够种植种种功德，布施、持戒乃至禅定，可以种植很多功德。般若波罗蜜除其浊心邪见，那般若波罗蜜是正见嘛，它能够除掉我们的执着心跟邪见。那后面举一个譬喻蛮好懂的，他说就好像有一个人去种谷啊，那一个人呢下种，一个人呢除杂草，才能够让这个农作物啊得以成长，果实成就啊。所以两件事都要同步进行，一个是下种，一个是除草啊，除草。于是波罗蜜亦复如是啊。所以于波罗蜜啊，其他的波罗蜜呢，如果不得般若，也就不可以称为波罗蜜的名字，因为不牢固啊，不牢固。那五波罗蜜呢，不得般若波罗蜜，就没有般若没有波罗蜜的名字，就好像转轮圣王他有七宝嘛，对不对？但是他如果没有轮宝，就不可以称为转轮圣王。所以七宝里面他是轮宝是最重要的啊。大家知道轮宝是什么吗？啊，转轮圣王的轮宝，他有一个法轮啊，他有一个轮啊，就是转轮圣王到哪里呢，那个轮就会先飞到那个地方降服那边的众生，之后轮王才会到，所以他去到就天下太平了这个叫转轮圣王。所以那个轮呢是他的一个帮助他啊，就是降服那个敌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宝，叫轮宝啊。那亦如群盲无倒，不能有所智，有没有啊？如果都是全部都是以盲引盲，怎么样呢？相牵入火坑啊！所以般若波罗蜜亦如是啊，倒五波罗蜜令至萨婆罗啊，萨婆罗就是佛智啊，所以有般若波罗蜜的话，他就能够引导五波罗蜜到达佛智啊。好，我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看注脚62啊，我们先休息一下。